天父，来到你们前来，感谢你啊，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让我们在地上能够靠着你的恩典走地上的道路。主，你也给我们巨大的恩典，是那天国永恒的盼望。我每次仰望那个恩典的时候，我就轻看地上一切的苦楚，我们在你面前心里面就有属天的喜乐和盼望。愿主用你的这样的恩典时刻的托住我们，充满我们，让我们在跟随你的道路上面，我们不至于乏力，让我们可以真的可以快跑的跟随你。我们谢谢你继续带领我们一下学习的时间，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今天进入这个撒母耳记下的17章。那在这个里面呢，要处理一个上一次讲课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我上一次没有重点提但是我们弟兄姐妹呢很有学习的热心，很认真，他们就给我提了一些问题至少有两个弟兄姊妹跟我说，有关于亚西多福和拔示巴的关系。那他们给我提呢，他说亚西多福呢是拔示巴的祖父，他说因为呢这个缘故呢，所以呢他报复大卫就支持亚撒龙。那我跟大家讲呢，这是一种说法，也比较普遍的说法，但是呢我个人呢不太接受这种说法，所以我就没有讲。那这里面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有关这个亚西多福的年纪的问题。那这也是另外一种，我第二种说法也是一种说法啊，在这个如果你去查这个Bible Hub 那里面有 commentary 这也是那里面的一种说法，我是比较接受这种说法。但是呢我还讲另外一个原因啊，那他那个说法里面就说呢，这个年纪呢不太能够 match， 因为如果这个亚西多福是拔示巴的祖父，那他应当比大卫的年纪大很多。那大卫那个时候呢，本身从大卫出来打仗，他这个脱离扫罗，他不是一个持续的一个臣仆的这样的一个支持，算是有点叛军的那种感觉。那那个时候呢，跟随大卫的人比他年纪大很多，甚至长辈的情况呢不太会有。然后大卫他在他的这个勇士的当中呢亚西多福的儿子，那个叫以莲的，是大卫的一个勇士。那这个以莲的这个勇士呢，他和拔示巴的先生乌利亚，他们两个在整个排列上呢如果你看撒母耳记的这个下哈，我以后我们讲到这边会有23章那边，他们两个在排列上呢看起来是同辈的就是亚西多福的儿子和乌利亚应当是同辈的，所以从年龄上算呢，大卫和约押包括亚撒黑这些人是年龄相近的，因为他们是同辈人。那亚西多福呢应当也是在这个范围的里面，所以呢亚西多福呢就不大可能比乌利亚高两倍，因为如果乌利亚娶了他的孙女的话，他就比他高两倍，两代人，这不大可能。那这是一个年纪的一个问题。那另外一个还一个什么问题呢，我就回答说因为他是拔示巴的祖父，所以要杀大卫。那这个原因呢我个人是不太接受。在亚撒龙叛逆的时候呢，拔示巴已经嫁给了大卫，并且生出了所罗门。那如果他是拔示巴的祖父，他没有道理把他孙女的丈夫杀掉，这个在道理上也说不过去，除非他是乌利亚的祖父，是吧？如果是乌利亚的祖父有可能你杀了我的孙子我要杀了你，有可能。但他是所谓的拔示巴的祖父，那就可能性就比较小。那这里面有一个可能性在哪里，就以莲所谓的这个拔示巴的父亲这个名字是重名的，因为在整个以色列当中的同样的重名的这个情况是很多的，不是少见的。然后他不同的叫法也不一样，比如说拔示巴在历代之上的时候叫法就不叫拔示巴，那这个是一个可能性在这个里面。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我就说呢我不太接受亚西多福是拔示巴的祖父，所以我所有的解释呢就不是按照那个思路解释，不是报私仇，是亚西多福的野心。那那种的状态呢在整个世俗 或者在整个人类当中呢是一种的常态。那这样的话呢，我就把这里面做一个给大家做一个答复哈。因为我相信在听这个主日学录音的这些的外面的听的这个人的当中，可能也会有类似的问题。那我就把这个解释跟大家讲一下，我为什么不那么认为，是因为有这些的原因。而在里面还更正个错误，我上次说这个扫罗把约柜拿到战场，这个不对的哈，是以色列的长老，不是扫罗，那这是错的，这要把它更正过来。所以两个点啊，我很感恩啊，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听主日学是非常认真的，逐字逐句每一个概念他们听得很认真的，这个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帮助啊，就不敢乱讲啊，讲错了呢立马更正啊，这个如果讲的对的有疑惑呢，我们把它做一下澄清，对我们大家学习都有帮助，这是一个健康的学习圣经的环境，那彼此学习啊，这是一个很好的环境啊，我就很感恩我们教会有这样一个环境。好，那我们进入这个十七章啊，亚西多福的问题解决哈，我们进入十七章啊。不过如果你一定要认为亚西多福就是八十八的祖父，那我也不能说什么啊，你可以守你的观点哈。那我是不认为，所以我这样解释好啊，这样子。那到十七章的时候呢，事情开始转变了。这个转变是大卫从逃亡到得胜，亚撒龙呢从追杀别人到被杀，这个转变。那这个转变呢也是上帝的旨意，所以上帝虽然惩治大卫，让亚撒龙有这样一个机会，好像来做叛乱，但是呢上帝不成就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也成不了啊。所以从这个里面呢，我们要看人所计划的事情，人看为可以成事的事情，在上帝手中那个才是绝对的结果。那基本上我们在个人的经历当中，我们都会用人的眼光去判定，到了一个这个地步以后，我们的判定说这下完蛋了，这下没办法了，这下没盼望了，那这下糟糕了，我们大概都会有这么一个简单的推论。但作为基督徒来说，一定要在自己的眼光的上面看见上帝全然的掌管，这个是我们和世人的区别。那这一个区别不单是我们对事情的准确性的判定，也包括我们在主里面的那个夺不走的平安，是因为上帝全然的掌管，所以我凭着信心在他面前有平安，我就不受眼前任何人看起来可怕的事情所左右，失去上帝给我的平安。所以耶稣清楚地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啊，因为呢明天发生什么你不知道。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一天的难处一天当，你把今天事儿干好就行了，只管今天不管明天，这是基督徒啊。所以很多人说他们叫活在当下，我们基督徒才活在当下呢，我们活在当天，我们才不忧虑明天的事儿。那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非常大的恩典，那我们知道上帝掌管明天，我们也知道上帝掌管明天是为我们的益处，这个是我们了解。那因为这个缘故，我就只管今天的事儿，明天的事儿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难处一天当啊，这是我们在上帝面前得到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应许。在应许当中我们有平安，那这个应许是智慧，真的是明天是发生什么事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我们也不能掌管，那只有上帝能。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在亚撒龙和大卫这个事件的当中。那在这个事件当中呢，上帝要把他的心意，把他的作为，把他和选民的互动，把救恩的真理全部在这个事件的当中呢要把它演绎出来，那这个是对我们的意义和价值。所以十七章开始呢，第一节一直到第十四节发生一个事情，这个事情呢有两个很大的部分，一个部分呢是亚西多福呢给亚撒龙出主意，那出了这个主意呢他要杀掉大卫。那这里面的内容呢就不需要多讲哈，他说求你准我拣选12000人，然后呢我今夜追赶大卫，趁他疲乏手软，我忽然追上他使他心慌，那跟随他的民都被逃跑，我就单杀王一人使众民归顺你，你所寻求的人既然已经死了， 众民就已经归顺你，这样也都平安无事了。亚撒龙和以色列的长老都以这话为美。那我们首先要说呢，亚西多夫出的这个计谋是绝对的上策、良策、必胜之策，可以吗？可以这样说吗？第三个要拿掉哈，就算这个策成立，它也不是必胜，只有神能决定哈。但在人看来，它绝对是上策、是良策、必胜之策哈。然后呢，户筛，亚撒龙说要问一下户筛，因为这个也是谋士。那对于亚撒龙来说，问户筛有没有问题？没问题的，是吧？我们总要听听第二个人的意见如何，叫 second opinion 啊。这样把大家意见放在一起综合了，那是比较有智慧，这是一个常态的，这并不是亚撒龙犯了错误啊，常态。他问了户筛，结果呢，户筛呢跟他怎么说呢？户筛说了一串话，他说呢，这个亚西多夫这样说呢，他说不好，为什么呢？第八节他说呢，你知道你父亲和跟随的人都是勇士，现在他们心里恼怒，如同在田野丢崽子的母熊一般，而且你父亲是个战士，必不和民一同住宿啊。他现在藏在洞中，如果民被杀啊，虽然人胆大如狮子，他心必消化啊。这个他讲了一大串哈，然后呢他又出了主意，他说如果你把以色列人全招到一起去，那就像水一样把那个就冲掉了。那讲了一大堆很好听的话。那最后呢，大家看呢，结论呢是14节，亚撒龙和以色列众人说，亚基人户筛的计谋比亚西多夫的计谋更好。那我们先看前半句，那这个判定为什么前后两个不同的策略最后产生不停的判定，在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一个地方，前面判定呢是亚撒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后面判定是亚撒龙和以色列众人百姓。我们可以用现在词说，前面是川普总统和他的智库的决定，后面是百姓的决定，总统和百姓的决定。那这两个决定不一样，两个取舍不一样。那如果从一般的谋略来讲，显然前面那个谋略是上策是良策，后面那个是下策，是坏的策略。那为什么众民会选这个，长老会选那个？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一个事实，对一些很主要的问题的判定上面，众民的判定和众长老的判定是有距离的。那这个距离呢，是产生那个判定者他自己判定的能力。我拉回一点讲，为什么在教会的里面带领的必须是属灵的团队？教会不能做民主，为什么不能？虽然我们有选举，但是我们不能做民主。我一直说，如果在旷野，摩西带以色列人用民主的方式，他们的结果是什么？是回埃及的，不会再往前走的。所以这是一个属灵带领的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实际上在世俗上面呢，也有一点的道理的。那个真正有智慧的、有能力的，他对问题的观察和判定，和不在这个层面的一般的百姓，他们平时可能根本都没有想这方面的事情，也没有这方面的所谓的专业性的装备，他们什么想法都没有。那他们会接受什么？他们会接受画饼的。你饼画的越大，他越接受；你图画画的越美，他越接受。但是呢，这常常是会产生错误，所以在事情的决策这个方面，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在这个里面啊。所以西方的所谓的民主，它如果没有上面的智库，那个所谓的带领团队支持的话，那个民主会变成一盘散沙的，那个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出来。 那这是指世俗的，那属灵上更是重要的。那世俗上如果那群人坏了，那也是糟糕了哈。我不讲政治的问题，所以在属灵上这个原则是更重要。那带领的团队，带领者和被带领者之间，在一些重大的决策的上面，眼光不一定一样。那往往呢，带领者、带领团队，他们对这件事情的了解的深度，各方面的把握的尺度比较准确，他们带的是准确的。如果从民主的角度来说，可能不会出现相同的结论，很有可能会导出错误的结论。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的有关这个方面的这个情况，就我们从这个事件看出来这个问题。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在这个里面。然后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后面半句。这是因耶和华定义破坏亚西多福的良谋啊，所以圣经已经给他定了，说那个是良谋，是上策。然后呢，为要降祸于亚撒龙。那上帝成就这件事情，如果上帝不成就这件事情，户筛可能连发言的机会都没有。那就按照亚西多福大家决定就去了，亚撒龙也就不问户筛了。那或者这样决定以后，那些众长老又坚持说这样不对啊，又争执，所以这个整个的情况会造成这个结果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里面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点，虽然看起来一个表面的一个描述，那在这个里面呢，一定要看清楚，这里面还有含义在这个当中啊，重大决策到底会有什么影响？那另外一个呢，就讲到就是说，我前面讲过人的计谋和成就之间的关系。如果人的计谋再好，像亚西多福他有这么好的良策，如果神不成就他，他也成不了。所以神的同在，神的绝对的掌管，这个是最终的结论。没有任何人的计划努力能够推出来他绝对要的结论，这个不能，除非上帝允许，如果上帝改变，那些都不会发生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有关这两个互动啊，我就不多讲里面的内容，这两个互动这些的原则我们来看。好，然后到十五节我们看后面。户筛对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说，亚西多福为亚撒龙和以色列的长老所定的计谋如此如此，我所定的计谋如此如此，现在你们要急速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今夜不可住在旷野的渡口，勿要过河，免得王和跟随他的人都吞灭了。那你在看这句话的时候，你觉得会不会有一点意思呢？那亚撒龙和以色列众人已经接受了户筛的计谋了，那户筛这种的警告是什么意思呢？这户筛说呢，虽然我出了这个计谋，亚撒龙和以色列百姓接受了，但是亚西多福那个计谋呢还有可能性，如果那个计谋一动的话呢，那你就死定了，所以他要通知他要逃跑。那在这个里面呢，我特别要讲到一个点，就是有关我们信心的问题。很多基督徒在信主的过程的当中，把我们的信心呢，有的时候呢描述到一个地步，你不需要任何的思考，你不需要任何的预备，否则你是没有信心。你要凭着信心面对一切的挑战，要在挑战当中凭着信心站立的稳。你有任何的预备就是没有信心，我不这样看，这两样不是切割的，这两样是有联系的。所以上帝给我们信心，也让我们因着信心按着他的心意，按着他赐给我们的智慧去做当做的事情，这两样不是切割的啊。有的时候我们会用那个信心给自己找借口啊，不想做事情啊，逃避，用信心会找借口。有的时候会用信心这个词呢躲避矛盾，逃避挑战，那这个都是有问题的。所以户筛他不这样看，因为当时他所处的环境不允许说这样的话， 因为说了这样的话是要命的，所以他必须呢在他信心的层面做他当做的事情。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要体会哈，要领受的啊。户筛他这么做，然后十七节，约拿丹和亚西马斯啊，在引罗杰那里不敢进城啊，这个是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我就不多讲，有点像这个当初以色列打耶利哥城的时候啊，那个拉合所做的事情啊，就藏起来了，最后呢没有抓到啊，他们就走了。那我们到后面看，他们从井里出上来，告诉大卫王亚西多夫如此如此，定计害你，你务要起来，快快过河。大家看到没有？所以大卫的反应是亚西多夫的计谋。所以他虽然得到户筛的这个通告，这里面以色列百姓和亚撒龙接受了户筛的这个计谋，但是大卫仍然防范亚西多夫的计谋。那这个是防范，绝对是对的。不做防范，等着那天事情发生以后，我凭着信心去面对，我个人认为那不是智慧，那是愚拙，那是逃避。只要看清楚了，只要是按照神的心意，该防范的就是要防范的。所以大卫呢，这个过河呢，是防范亚西多夫的计谋。虽然那个计谋没有被接受，但那个计谋已经出来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自己在面对，你看我在这个教会讲道，我多次讲到外面在基督教界有些的教导是错的。那有些人问我说，你管别人干嘛？你想这个人家怎么样跟你有啥关系？我说呢，这个防范是必要的，你不要等他那些的错的东西进到教会里面你再处理，那个我个人认为我对教会不负责。要防患于未然，等那个传染进来之前，我就先把疫苗打进去，让那个传染进不来。这是我自己服侍的这样的一个感动，也是上帝给我的一个感动，我要为信徒为教会负责的啊。那你等他全部进来然后你再去对应对，我个人不这样，我不接受这样的说法，是吧？你看到危险，你知道那条路是一定有危险来，你干嘛要等到危险，等到刀砍到头上你才去面对呢？我个人不能理解这是什么逻辑。但按照我的看法，就是看清楚危险你就要防范。那这个是我自己看到的。好，这是大卫。然后大卫他们就过河，到了天亮，无一人不过约旦河。亚西多夫见不依从他的计谋，这是亚西多夫看见的。看见什么？看见大卫他们听到这个信以后动作了，亚西多夫才看到这个事情绝望了。他不是说当时他就绝望了，听了户筛的，亚西多夫还有可能性呢，他还在争取呢。但是看见大卫已经动作了，他们已经过河了，那亚西多夫看这真的没戏了。所以这种的预备和动作真的是必要的，不然那个诡计会一直悬在你头上。那除非你这个动作动出去了，他一看这个诡计已经没有地方可施了，那他才会停止，否则不会的。所以这个真要求神给我们眼光，我们要看清楚，面对这个时代啊，特别是教会做带领的，要看清楚的，你怎么样能够真正保护好神的教会啊，需要有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开启和带领啊。那这个事他就走了。那23节最后他是怎么样？他就背上驴回本城，到了家留下一言便吊死了，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这是亚西多夫的结局，吊死。那他的结局呢，对不对呢？他聪明不聪明呢？他真的聪明的。亚西多夫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非常的聪明，他对问题看得很清楚的，他就吊死了。他知道他不吊死也要被杀的，他知道的，所以他就宁肯自己吊死。那在这里面也要看见什么呢？看见人的聪明，我是一直在讲，用不对地方是很危险的啊，最后变成一个作茧自缚的地步。 因为他的聪明做到一个地步，要产生杀机的，但那个杀机一旦没有杀到别人，那个刀回来就砍到他自己。所以这个是在我们在教会，在这个圣经，在历史当中，这种事情是非常多的，不少见这样的事情。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学习，基督徒，我再次说，应当是一群很有智慧的人，不应该是一群糊涂人，那不应该，那是不对的，应当是比世人更有智慧，这是基督徒啊，因为有上帝开启给我们智慧。所以这个里面要看到亚西多福的结局，那还有一个就是他真正的他的野心给他成就的是灭亡。我再次回来，我就不说他是报仇，如果说报仇我就不能讲了，他不是，他就是绝顶聪明，太厉害。那当然他也对大卫呢也看不惯，至少这样说，这个拔示巴和这个大卫之间的关系，亚西多福是看不惯的。那这个看不惯呢，这个是正常，大卫确实做错事情，所以对亚西多福来说，那特别是很聪明的人呢，他看见人家做错事情是很难接受的。你有没有这样体会啊？啊，你有这样体会吗？就觉得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反应比较激烈。那这样的话，他对大卫的这种的不接受，甚至感觉很不舒服，甚至很对大卫有一些的不愿意再跟他一起这个辅佐他，这个情况都可以了解，都可以理解。但是转过来扶持亚撒龙去杀大卫，这个就过了，就过头了。因为大卫是耶和华所高立的，他不单是抵挡大卫，这是抵挡神。大卫那些周围的那些忠心的人，包括我们说的户塞这些人，都是敬虔的，他们绝对不是看着大卫这样的做，他觉得没事，因为我是哥们儿，所以大卫这样做没问题啊，我们是好朋友，怎么做我都行。真正的敬虔人，他们是有公义有圣洁的，他们看见做的不好的事，他们一样是愤怒的，这个愤怒的程度可能不会比亚西多夫差，只不过他们的反应不是这样，是按照神的心意继续向前走，这个是真正敬虔人的反应。但亚西多福呢，就完全是一个，我可以这样说吧，是一个世俗的聪明人做的事情，那最后导致的是灭亡，这是他的一个结局啊。从这里面我们看这里面的教训。好，后面24节讲到大卫到了马哈念，亚撒龙和跟随以色列人都过了河，然后呢亚撒龙立亚玛撒做元帅代替约雅，亚玛撒是以实玛利人以特拉的儿子，以特拉曾与拿辖的儿子拿辖的女儿亚比该亲近，这亚比该与约雅的母亲希鲁雅是姊妹。那这个是埋一个伏笔。那这一个亚玛撒呢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将军，但这个亚玛撒呢和约雅是叫做什么表亲啊，是表亲的，因为他两个妈妈是姐妹的，是表亲。那最后呢，后面我们带出来是约雅就把亚比撒杀了，没有任何原因的，就是嫉妒，因为他知道大卫要立亚比撒做元帅，他说他埋下这个伏笔埋在这边。所以约雅这个时候呢他是支持大卫的，但是呢他后面会产生问题。那这个都是人性当中的弱点，聪明人勇敢人靠着自己的勇武去当元帅的，那这些都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都是挑战啊。我今天讲到我会讲男人有三高啊，你猜三的三高是什么，我现在不讲你以为是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啊？不是啊，讲到我会讲。那这个是都是挑战，那在这个里面怎么样去我们自己警醒啊，不会掉到这个陷阱的当中，那这都是陷阱，一个个陷阱在这个里面。好，然后就是大卫后面他的这个动作我就不多讲啊。到十八章的时候呢开始打仗了，这一打仗呢就不一样了，真正要动起手来，因为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啊，那他们跟以色列打仗，最后到第5节，王吩咐约雅亚比塞以太说， 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少年人亚撒龙。所以大卫呢特别交代这些将军，实际上大卫对这场战争呢他基本上有必胜的这样的一个把握啊，大卫有这个必胜的把握的。虽然他被追杀到了这一个地步，他看见亚西多福的计谋没有成立，他看见户塞的计谋成立，大卫他已经导出来耶和华会让他得胜。虽然圣经里面没有讲大卫这种心理的变化，但是按照大卫他原来的属灵的这样的一个根基，他在整个过程里面会观察会体会上帝的作为的。那这一个计谋的这一个转换已经显出来上帝开始要降灾给亚撒龙，要救大卫了。那大卫看出来了，那他也明白，所以呢他交代的呢是这句话，他不是交代说他自己不要被杀，他没有了，他没有这个问题了啊。所以这是大卫，我说他属灵的根基好，有他非常优秀的一个地方。然后呢王为亚撒龙嘱咐众将的话兵都听见了，听见以后呢第六节就出去打仗，阵亡的人很多。有一节经节稍微解一下哈，第八节，因为在那里四面打仗，死于树林的比死于刀剑的更多。那你乍看起来好像是这个树林杀人哈，不是的哈，就是在这个征战的当中，他们一个是在旷野里面打，一个是在树林里面打，应当是说呢，当这个大卫的将军把以色列那些的兵引到树林以后呢，他们更多的去杀他，因为在旷野打仗要看人数嘛，对吧？兵阵对阵嘛。但到树林以后，你可以躲闪，有树保护，这样子他就可以杀更多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啊，不是树林里面杀人啊。在这个翻译上，包括英文的翻译，你都会有点误解，有可能好像是这个树林里面有杀人啊，不是这样，树不会杀人的啊。有人说里面可能会埋了一些陷阱啊。啊，大卫的将军做了一些什么？这个树林里面有一些的啊，丛林战呢。我们现在看很多美国的这个丛林电影啊，里面有很多的机关呢啊，也许吧。但是呢，就是这么一个做法哈，在大家把这个经文里面看一下，就不要误解。然后呢，后面到了第九节和十五节，在这个里面呢，有一个变化，就亚撒龙呢被树。把头挂在树梢上。那前面讲过亚撒龙呢他头发很茂密啊。那是一个所谓荣耀的美好的一个象征啊。那现在呢反而那个头被挂在树上了啊。所以我们这个现在我们这些人头都不用担心啊，不用挂树上。那个时候这个头留的可能比较长啊，挂在树上。那本身挂在树上这个事情在我们看起来是一个偶然性。那在上帝面前实际上这个偶然背后有上帝的必然的，是吧？那那么多人去为什么别人不挂就他挂上是吗？那上帝有必然性，所以在人看起来就基督徒呢我意思说我们一直要从人看起来偶然性当中看见上帝的必然，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眼光，我们不能停留在人的偶然性上，不行的，要看到上帝的必然在这个后面，上帝为什么做这个事。那这样的话我们在观察包括我们自己的信心各方面都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是基督徒的眼光。那在这个里面呢这个一个兵看到就告诉约押，然后约押说你杀了他我给你一条带子啊，给你这个十舍客勒银子。那个兵说我听见大卫说了你给我一千舍客勒我也不敢，因为王已经这样说了嘛。那约押就说我不和你留连，我把他杀了，所以约押去把他杀了，这个细节我就不要多说。那在这个里面呢可能我们要问这个问题，约押杀亚撒龙到底对还不对？这个是有一点点tricky 的啊，这有一点点的这个我们要去抽丝剥茧的。那亚撒龙的死，我问这个问题，亚撒龙的死是不是上帝的旨意？这个比较肯定的哈，因为前面说神要定义的，是吧？要前面都讲过哈，他毁了他的祭，要定义的降祸于亚撒龙哈，讲的神要降祸给他。那如果是这样，约押杀亚撒龙就是对的，是吗？这有一点点麻烦了哈。那个兵丁对不对？ 命令是对的。王命是这样，亚沙龙被约押杀，实际上是大卫在这个事情上，大卫是对亚沙龙是有意见的。他包括他前面杀了亚尼尔，这边杀了亚沙龙，后来又杀了亚玛撒，是吧？那在这个上面，我们怎么平衡这个事情？上帝知道约押这个人是一个非常自我的，不太把大卫看在眼里的这一个将军，所以他知道约押会做这个事情，也就用他做了这个事情。但是约押在这个事情上面并不是没有问题的，他有问题。那这个是上帝做事情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我只举另外一个例子，你会比较明显，犹大出卖耶稣，是吧？这就清楚了哈。那犹大这个人，上帝知道他就是个恶人的，他定义要作恶的啊，并不是上帝让他作恶啊，他本身是恶人，也包括上帝兴起周围的所谓的亚述、巴比伦来攻打以色列和犹大，上帝知道他们就是恶的啊，加勒底人骄傲啊，他们一定会杀戮的，上帝兴起他们用他们，但是呢，上帝要惩罚他们，那这是上帝做事情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那所以在这个原则的里面，我们一定要看清楚的，这个我们自己不要变成约押。上帝要做这件事情是让我去做吗？哦，要看清楚啊，是我吗？有差派我去吗？有呼召我去吗？是我因为这个事情是合神的公义，我就一定要赤膊上阵，一定要上去这个舞刀弄枪吗？是这样吗？要小心的啊，不出于神旨意的要小心。所以保罗特别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如果神没有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去这样做，我们不能去做这个事情。那回头就说大卫和扫罗的互动，他就没有去杀扫罗，他有大把的机会，两次他就没有杀他，他知道神没有让他做，虽然扫罗是该死的，那这个是对的，这个是错的。那这个里面有属灵的原则，我们要去学习啊，有关这个事情。好，这我就不多讲了啊。那后面呢，有一段经文要处理一下。16节到后面的18节，18节的里面呢有一段话。18节呢，亚撒龙活着的时候呢，在王谷立了一根石柱，因他说我没有儿子为我留名。他就以他自己的名称那石柱叫亚撒龙柱，直到今日。那前面的经文呢，大家如果读的时候，亚撒龙有三个儿子，是吗？还有女儿叫塔玛的，很漂亮。那为什么这里又说他没有儿子呢？那按照一般的推理来讲啊，我们的观察，他的儿子是夭折的，三个儿子都死掉了，这是亚撒龙的光景。那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结果，就当亚撒龙他自己叛逆要杀他父亲的时候，他自己三个儿子夭折了。那这个是在圣经里面都讲到说，那个悖逆的人，上帝说他要惩治他直到三四代，这个在旧约的里面是有这个原则，有这个律法的原则的。那这个原则到今天不一定能够完全说，上帝说我不会因父杀子，不会因子杀父，也有这个原则在以西结书。但这个事情呢，也并不是那么一个绝对的，没有这个事情有啊发生。亚瑟龙就是一个例子，所以他的三个儿子全部是夭折，最后他立了一个所谓的柱子，也没有给他留名，那他自己也留不下名，所以叛逆，不但抢夺王位，还要杀死自己父亲的这样的一个人，最后在上帝面前是一无所有。啊，这是一个可怕的结局啊！这个是这个部分。好，我们看后面19节，有关这个亚撒龙呢死了以后报信的这个事情。那报信的事情呢，里面有一点点的这个两个，一个古实人啊是被约押派去的，还有呢就是撒都的儿子啊亚斯马斯哈，这个他要自己去报。那这两个呢？实际上你看这个约押和这两个人的互动呢，包括这个亚斯马斯呢和古实人不太一样，有一点点区别的哈。 那约押呢跟亚斯马斯说，你别去报，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奖赏。所以约押这个人是什么样？功利心很强的。那亚斯马斯呢，他说呢，我只是报信，他是完成一个责任，他并没有其他的想法。那那个古诗人呢是被派去报信啊，被派去就去了，这我就不多讲了啊，就有一点点小小的区别。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看大卫的反应。24节，大卫坐在城瓮里，然后呢举目观看，见一个人跑来。那这个时候呢表现什么呢？表现大卫是非常担心的。守望人说，我看前头跑的人好像是撒都的儿子亚西玛啊，跑法一样。王说，他是个好人，必是报好信息。那大卫呢，这个里面他是非常担心的，很担忧的一种状态啊。那这个担忧状态可能就不单单是打仗胜负的问题，他担心什么？他很担心亚沙龙的死活的问题的。他虽然交代了约押，但是大卫也知道约押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呢大卫是有担心的啊。那这是一个这个情况。到28节，这个里面大卫呢就问这个亚西玛斯，他问什么呢？问这个少年人亚沙龙平安不平安，这是他问的问题。那亚西玛斯呢就没有告诉他，他没有说啊，这个是他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做法。为什么没有说？我也搞不太懂，可能他怕大卫伤心吧。我没什么好解的这句话。到31节，到后来这一段，古诗人来报了。那报了这个结果以后呢，他就知道亚撒龙死了。那亚撒龙死这件事情呢，到33节，大卫的反应，大卫他怎么反应呢？王就心里哀痛伤痛，上城门楼去哀哭，一面走一面说，我儿亚撒龙啊，我儿亚撒龙啊，我儿亚撒龙。看后面那句话，我恨不得替你死。那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我们要来看的。那首先大卫有这样的反应是正常不正常？大家觉得正常哈？也许吧。如果你站在大卫的位置上，在那个年代，如果你看中国古代的王室的内斗，有个儿子王子要杀他的皇帝，还把他的嫔妃全部给侵害了，你觉得中国那个皇帝因为那个儿子死了以后会这样子吗？那个皇帝会怎么样？你这个逆子啊，杀了你都不止于凭我的这个老爹的愤怒啊，我还在做点什么事儿。那大卫的反应，当你说正常的时候，你是本着基督徒的良知做这样的一个很单纯的做父母的这种的心情的反应，这个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可以理解。但是呢，如果我们有经常用个词叫换位思考，你站在大卫的那个角度，那种被追杀的情况，那种的惨烈的情况，然后发生这么多的问题，亚沙龙不但是杀他自己，亚沙龙把暗嫩也杀了。回来以后呢，他又使尽手段，大卫接纳他，给他恩典，然后呢，他又开始笼络以色列人，又兴起刀兵，又开始追杀他，他一定要把大卫要除灭的，这个叫做置于死地而后快的。那这样的一个儿子，大卫是这样的反应。实际上呢，从一般的常态是不正常的啊。虽然大家说你觉得正常，我是说你在你的位置上，你大概觉得正常，我表示理解。但从一般的常态，有这么多的背景下面是不太正常的啊。你不要说亚沙龙，我们自己的孩子有时候叛逆到一个地步，我就恨不得扇他一巴掌，把他踹出去，都有这种感觉，是吗？那这种的叛逆，这种的悖逆是多可怕！ 那大卫有这样的反应，实际上是不正常。那他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反应？我再次回来，那真正敬虔的人，他们所看的还不是自己的名声啊、权力啦、甚至还不是自己的性命，那个亲情在他里面那个重要性是非常大的。真正信主的人，你的亲情的那个分量在你里面应当是超过你信以前，也超过世人。那这个根基讲到信主的人是神爱我们，我们恢复了神给我们爱的那个最原始的啊最原本的那一个本性，那那个爱心应当是展现在我们亲情的互动的里面，应当是很强烈的。所以大卫他到这个地步，他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大家还记得这个大卫和这个扫罗和约拿丹互动吗？那约拿丹替大卫说话的时候，扫罗怎么说？我宰了你这小子，是吧？拿枪出来要刺他的，这是扫罗，是吧？那大卫和亚撒龙之间，那比的严重性可比扫罗和约拿丹那严重多少倍啊？但大卫是这样的反应，我说这个是真正属神的人、属灵的人和不是属神、不是属灵的这个区别在这里是很重要的一个印记的。那他的心是非常的柔软的，大卫的心是很柔软的，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亲人，这是一个状态。那有了这个状态以后，你回头再看大卫处理暗嫩的事情，你说他优柔寡断也好，你说他很柔弱也好，说他心很不忍也好，确实有很多的纠结啊，确实很多纠结是不容易的。所以大卫的这个反应我个人是这样看的，那如果拉到他那个场景那个背景，这个反应是很不正常的，在世人看啊。所以他对亚撒龙的爱，那种父亲的爱啊，不是钱财甚至不是性命可以代替的，这个是大卫啊，也应当说这是父亲啊。我今天要讲男人，认识真实的男人呢、啊，是不容易的。那这个是美的一个生命状态，上帝造的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属神的人本来应该是这样，这个做父亲的那种很深的情感，这是本来应该这样。好，那我们这一章到这里，我们就经文里面我们就讲完了哈，我们来看思考题。第一个，亚西多福的良谋一直能帮助亚撒龙，亚撒龙为何去询问户筛？因为前面的这个亚西多福给亚撒龙出主意，他说呢，大卫十个嫔妃，你要这么做，然后以色列人全部心全部归向你，那是一个良谋，也是个诡计，是特别可怕的，把以色列人全部跟亚撒龙绑在一起，绑在一个战车上，你跟他一起作恶了啊！你现在逃也逃不掉了，忠于亚撒龙吧。那他的计谋很厉害。那现在为什么去问户筛？我就说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我所说的 common sense 啊，一般的叫 second opinion。听完另外一个谋士怎么说，更核心的原因是神要定义破坏亚西多福的良谋，降祸亚撒龙。所以上帝是最后的 final， 上帝决定这个谋实现就实现，他决定这个谋不实现就不实现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第二，亚撒龙一个人的判断可能有误，为何众人都接受户筛的计谋？那我就说众人和众长老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再次说要小心民主这个词，在教会的里面没有民主这个词的，教会是神主，神掌权，然后他用他所拣选的所设立的来带领教会，那世界咱就别管他了，他爱什么主什么主，他只要不神主什么主都没用啊，没有价值，那相对好一些吧，相对啊。那这是一个不同点在这里。第三，户筛和祭司撒都亚比亚他冒险帮助大卫，是因为确定大卫必胜吗？那这里面我没有多讲哈，那里面那两个就是 差点被抓吗？他确定大卫必胜吗？所以这个是真正属神的人呢、啊，按着神的心意做，胜不胜都按着神的心意去做。啊，我讲过这个但以理书那三个少年人说这几乎不然，我一定不拜你的偶像，上帝一定会救我，救我们脱离你的火窑，但几乎不然，我也不拜。这个是属神的人。那这个几乎不然就会导向的是什么？上帝永恒的应许，这个不是血气哈，不是说老子跟你拼了哈，几乎不然我也不在乎，不是。上帝永恒的应许，这个胆量的后面有智慧的，啊，不是那种血气的所谓的胆量啊，这个是这个要点。所以这个冒险，他们去做。好，第四，户塞的计谋已经被亚沙龙接受。冒险去通知大卫，何以做到有惊无险？所以他已经被接受，为什么还要去冒险去通知？我刚才讲过了，绝对防患的，这个是属神的人哈，防患于未然，这个是应该的啊。明知道、明看见有危险，如果亚西多夫的计谋一旦被实行，大卫那边就差不多就遭殃了，然后你不做防范，反正耶和华保守我，我坐在这边我就等着，这个不对。耶和华保守，他用我们去做当做的事情来实现他的保守。那这个是信心在神面前信从之间的结合啊，不能变成一个死的，甚至是自我逃避的一种所谓的信心，那个是不对的啊。这个是户塞做的事情。那有惊无险是上帝的保守哈。第五，大卫交代不要杀死亚沙龙，约押却坚持杀掉，哪一个人的决定正确？哎，这个我还真没有提过，大卫的决定正确吗？啊，大卫决定正确不正确？大卫决定正常，但不正确。啊，他作为父亲一定是保护儿子的，但是呢，上帝定义要降祸亚沙龙，亚沙龙也是该死的。他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杀了他的哥哥，那后面也在带兵杀人，要抢王位，又做那么可怕的事情，他是该死的。按照律法，他就死，也该死好多次了。啊，那为什么他该死？大卫也做了该死的事情，大卫没有死，敬虔和在神面前悔改，和不敬虔使自己的罪无限的发作，这是不同的结果。亚撒龙和大卫是不一样。好，第六，大卫被亚撒龙追杀，儿子先不在父亲儿子先不在乎父子感情，大卫为何还为他哀哭？我说这是一个真正属神的人，他的爱不是彼此交换来的。我在上次讲到说，神是怜悯，他就是怜悯，他是爱，他一定会爱出去的，不管对方怎么样，他的本性没有改变，他一定会发出去的。所以大卫对孩子是这样子，所以我说很多的父母，现在你大概可以理解的啊，父母能够大概可以理解的，你觉得孩子是那么可爱，所以你爱他吗？有的时候吧，但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他是我的孩子，所以我要爱他，是吧？这是因果关系嘛，因为他是我的孩子啊，看他再可恶我也要爱他。这是上帝造人给我们的这种的天性当中好的部分啊，对孩子的爱啊，这是应该的啊。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不管亚撒龙如何，大卫仍然是爱这个儿子，为他而哭，他死了以后。好，后面监控题，第一个，世人的聪明会有正确结果，上帝的能力会有最终结果啊，世人聪明可能会导出一个正确的结果，或者说想要的结果啊，想要的结果，这个可能比较好，会有想要的结果，不一定正确哈。上帝的能力会有最终的结果啊，至高之处上帝掌权啊，这个是要紧的。第二，上帝能够掌管任何人的心，单个的，上帝能够掌管众人的心啊。 我们既不怕集权，也不怕民主，上帝全掌管啊，我们只怕上帝，除了上帝就没什么好怕啊。所以这个是要点在这里。第三，敬虔人靠着信心经历风险，敬虔人靠着上帝经历风险，不是没有风险，在地上有苦难，但在基督里有平安。凭什么？是靠着基督，靠着神啊。第四，敬虔人的做事有足够的谨慎，敬虔人做事有足够的保守，这两样是并行的。不是说我们敬虔了有神保守我就乱做，哼，我就乱来，这个不是真正的敬虔人。因为上帝与我同在，所以我讲到不需要预备讲章，我上去胡乱讲一下都可以，因为神与我同在。我从来不接受这种说法，因为神与你同在，所以你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神给的要尽心尽力尽意的做好，这是我的逻辑啊。那这个是在这个里面有关我们的谨慎和神的保守之间的关系。第五，对别人施行公义惩治容易，对家人施行公义惩治不容易，同意吧哈？我们情理之间啊，很难两全哈、啊，人的问题。但上帝绝对会做好这些事情啊，我们是有这个困难的。那第六，敬虔人看重公义，敬虔人看重亲情，这两样都有的。真正敬虔的人看重公义，也看重亲情的，都很看重。好，可以吗？我们一起祷告哈。天父，在你面前来感恩啊，翻开圣经里面的人物，他们所演绎的啊，人生的这些的事情，都满含了很多属灵的教训。愿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能够学习啊，不是单单看一个故事，然后在这里面看见那些属灵的原则，好像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学到真正的得救的智慧。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